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这个侍奉的智慧这个课。我们刚刚已经引出来侍奉的智慧归纳出的第一点就是要照主的吩咐来服侍。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你要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你就要照他的吩咐来做。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慕道的姐妹她就问我，我的团契的契员跟我说你要多爱主一点。她就说，执事，那什么叫做多爱主一点？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点愣住因为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她说，突然就想了一下，就跟她说，那你如果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听他的话呢？所以多爱主一点就是要听主的话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到说主到底吩咐我们什么刚刚的弥迦书六章我们再把它看一下到底主吩咐我们什么话呢？什么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呢？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我们就看第八节六章的六节到七节是给我们一个反思说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做服事，难道我们的神喜欢这些吗？有的人认为说我有在奉献就好了，为什么要来做圣工呢？为什么要安息日聚会呢？我有在赚钱安息日我就没办法，我定要工作但是我们的神就会告诉你说，你以为我缺钱这个宇宙万物都是我的今天我们奉献给神，只是要我们有机会来展现爱主但是神并不是说真的要这些东西，那神要什么呢？第八节，世人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摩西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神要他做什么他就照这样做神叫挪亚造方舟，哇，这个长要多少，宽要多少，高要多少，给我做四四方方的挪亚并没有跟神说这个样子怎么漂又不够好看，四四方方像棺材一样没有他还是照做他因为照做，所以他就可以浮起来如果以现在的建筑的工法来看，挪亚的方舟飘起来就会怎样？就会从腰断掉了因为他受力不平均可是神在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他可以飘可以飘了好几天多少天我们可以四十昼夜以外还有一百多天水才退这些日子那个方舟怎么没有解体？因为他照规定你照规定神就会让你手中所做的功成就所以这边提到说神要的是什么呢？要行公义。所以什么是行公义？简单的说，行公义就是要照圣经的事情要勇敢去做照圣经是勇敢去做。比方说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翻开但以理书的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要设计但以理，然后呢神那个王一时不察就中了这个诡计这个印章也盖了结果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是说三十日内六章的第七节说三十日内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向王以外人求什么。这个王也实在是脑子有问题这是什么命令居然也会盖玉玺结果盖下去才发现事情大条了。不过他刚盖下去也没感觉。但是第十节但以理他就表现出来像狮子的勇敢他照做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回到自己家里，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但以理难道没有看到这个禁令吗？他不知道这个今天祷告下去会被丢到狮子坑吗？ 啊，而且那个狮子坑，狮子是饿很久了啊，狮子丢进去还没到洞口就会被撕成碎片了，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但是他有没有继续照主的吩咐去做？有哦，你看他跟素常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但以理的淡定啊，啊，所以我们给他封一个封号，叫圣经中的淡定哥哈，啊，我们今天既然信了神，就要像但以理这么淡定。今天我们现在社会越来越奇怪哈，这比方说最近各位可能有接触到啊，在推倡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啊，如果有人问你，哎，你赞不赞成同性恋？啊，依照圣经的角度啊，是要绝对反对。但是有时候呢，你的绝对反对可能会被围剿哦，啊，因为大家认为说啊，你没有爱心，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啊，当然我们对同性恋的人，我们还是要跟他传福音啊，本着怜悯的心。但是对同性恋的这件事，一定要坚持到底，那是错的。啊，像这个呢，就是要行公义。那第二个说好怜悯，好怜悯就是要同情人哈，也要能够为别人想。啊，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那个弥迦书的地方先做个记啊哈，路加福音23章39节，啊，23章39节，啊，这里说啊，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跟我们吧。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啊，我们在做主公的时候一定要遵照圣经，要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这地方主耶稣亲自示范哦。啊，当耶稣讲这段话，我们看不出他的背景，对不对？你知道耶稣现在在什么地方讲这个话？他挂在木头上，哎，他全身用三根钉子钉住，他的身体正在撕裂他的伤口，他的血一滴滴的流。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经记载得很顺，他也许每一句都要喘一下，每一句都要喘一下。他在最痛的时候居然还可以赦免人哦。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坚持主耶稣的精神，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什么榜样，我们就要去做。想想看，这两个钉十字架的，他们会犯小罪吗？应该不是吧。啊，最近有一个人好像蛮出名，叫郑捷，对不对？啊，最近又有新的一个人叫龚崇安，对不对？好，给你模拟一下哦。今天你是钉在中间的主耶稣，右边钉郑捷，左边钉龚崇安。有一天，好，郑捷好了，突然之间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你是耶稣哦，你就跟他说，郑捷，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啊，我只是设定一个情境给各位去想，你做得下去吗？可是那是主的吩咐，哎，主耶稣吩咐什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6章，马太福音的第6章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结果要怜悯人，今天不管他曾经做什么事，今天如果他悔改，他悔改哦，他听清楚，他有悔改，你就要赦免他，这叫做好怜悯。好，我们再回到弥迦书。神到底还吩咐什么？第3件事情，要存谦卑的心。 啊，谦卑的心就是要归荣耀给神哈。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的第十节啊，第九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九节啊，这个仆人呢，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呢，本是我们本分该做的。好，所以主耶稣交代的啊，要谦虚，就是不去啊，不去夺取神的荣耀啊。所以当有人说，哎，那你当教员当然还不错哦，哇，你刚刚上课哈，那学员好喜欢听哎，你真的很厉害，那你该怎么办？你要讲什么？感谢主就好了哈。哎，其实很简单，感谢主可以化解一切的麻烦。啊，你的那个成绩太好了，啊，都班上第一名，我都全校第一名，人家说哦，你好会念书哦，感谢主。啊，然后呢，你怎么会长得这么帅？哇，你怎么长得那么漂亮？感谢主。啊，哇，你怎么什么什么这么好？哎，就感谢主就好了啊。那感谢主，有的人会看对象啊，这个是教会的啊，他就会跟他说感谢主。可是外邦的呢，谢谢。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啊，我在学校工作哈，遇到一个搭配的厂商，然后我就很感谢他说，哇，你这次把我布置得很棒哦，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很圆满的完成哦。你知道他跟我讲一句话，感谢主，我就吓了一跳，因为我们不认识，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啊，你怎么会对我说感谢主？他说，不对吗？我们一切都从神领受，当然要感谢天上的神啊。我就问他说啊，你是信什么的？他说他是灵粮堂的。从那次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管你对象是谁，管你对方是不是嚼槟榔的、抽烟的啊、流氓，我面对你，我就会说感谢主啊。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做一个思考哈。啊，第四件事情，神交代什么呢？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做一个就是与你的神同行，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分别为圣啊。这个在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一定要去思考。我们现在呢，社会上会有一些啊很不错的方法、很不错的观念、很不错的知识，但是呢我们会想到说，哎，这个应用在圣工上不是很好吗？啊，那我们就要去做判断，这样子的东西引到教会会不会失去敬虔？啊，比方说，哎，这个庆生的时候要把人家喷得满脸都是刮胡泡啊，从头抹到脚啊，啊，可是在教会里面这样做好吗？啊，那这我们就要去思考，会不会失去敬虔呢？啊，所以外面觉得很嗨的啊，不见得都可以都带到教会里面来哈。啊，像之前啊，有人在教那个长青，哇，这个要做运动啊，啊，现在在流行那个我，哦，那个瑜伽哈，哦，不错哦，啊，不是长青，中间啊，或者是社青就来练瑜伽，哎，这是瑜伽可以练吗？啊，不行啊，它是印度教崇拜的仪式啊。啊，另外像气功，我来练气功哦，我们这个团契时间来练气功很棒哦。哎，这个气功跟什么有关？啊，气功也是跟道教有关啊。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变成要去分辨，要与我们的神同行。与我们神同行就是要分别为圣啊。比方说我们是教员，什么叫分别为圣啊？我有时候会看到青年哈，哎，在外面遇到他，哎，他没有看到我，可是他会骂三字经哎，啊，他是教员哎，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某某啊，看到我会吓一跳啊，高执事你好，我刚刚那个不小心讲出来的，我说，哎，讲出来就算了啊，可是你是教员哎。你一个嘴巴送战神啊，这个嘴巴又骂三字经，圣经说这很奇怪，同样一个泉源又出甜的又出苦的，你不觉得那个水很怪吗？啊，当然他说啊，因为他讲的答案很好笑，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后面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侍奉的智慧，第二个是把握机会的服事。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的12章的第一节就记载了一个故事。好，这里记载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死里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呢，给耶稣预备了筵席。马大呢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在中间。玛利亚就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味。好，那这个故事呢，是记载有一个叫做玛利亚的她把握机会。每次讲到这个时候，都会想到一个弟兄他已经离世了哈。他一直在我们在20年前离世的。20年前在石牌教会，那时候我是教务负责人，要去访问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呢，去访问他的时候，我跟传道一起去，他就抓着我的手，一直哭，弟兄老弟兄了大概也没有很老，大概50-60岁而已。可是他得到那个病医生跟他宣判，剩一个礼拜，然后呢，他就抓着我的手哭，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安慰，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安慰。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一直祷告神，说求神让我活下去，我一定要认真做圣工，报答主的恩典。”我就跟他说：“啊，你有这个心哈，神一定会听到。”然后一个礼拜他就死了。所以我从那次之后就发现不能乱答应人家事情。好，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提醒我：今天你活着，能保证你明天继续活着吗？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哈。像八仙的事件，谁知道说他们那一天会遇到事情？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会去吗？不会啊，他们现在后不后悔？非常后悔。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时光倒转，我绝对不要去那种场所。甚至昨天有一个人新闻写的，他说前面以前人都在说这种粉尘很容易爆炸，我这次要去那个好危险哦，不知道会不会烧起来耶。他2天前讲的，结果真的烧起来了。还好他离开得很快，他也没受伤，所以他回来又在看前几天他写的脸书的文章，他就吓了一跳，说：“好恐怖哦，好可怕啊！”所以呢，要把握时间。这个玛利亚在逾越节前六日，也就是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在逾越节那天被抓，所以表示说他做这件事之后，耶稣就怎么样？很快就要走上各个他的道路了。所以当时候呢，虽然有人说啊，这个浪费啊，这个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那个犹大就这样讲。然后他这地方约翰就在这边打他的脸就说他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挂念穷人，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偷其中的所存的。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可是玛利亚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时间到了吗？不知道，他只是把握机会。他觉得说，耶稣这么疼爱我们的家，我不知道怎么报答。那罐真拿达香膏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来，有没有人知道？谁说的？结婚啊、哦，好，结婚用的。他拿出来，那他结婚要用什么？没有了。豁出去了。他说没有人比主耶稣更重要，他豁出去要把最珍贵都献出来了。所以他是把握机会在服侍神。好，第三侍奉的智慧呢，是讲到是一个完全付出的服侍。这个完全付出，那这个真拿达香膏呢一样你看这个香膏是不是拿出来倒一点点然后再关回去？没有好像要一次要用完甚至它是好像是要打破的它这个真拿达香膏，有一次我真的遇到这个真拿达香膏，我发现它真的很香那一次是在芦洲灵恩布道会 泸州，有没有泸州的举手？泸州一个，一个而已啊。好，手放下。好多年前啊，不知道你们那时候几岁？我那一次呢，跟一位传道啊，在协助灵恩布道会。然后那天呢，灵恩会礼拜六灵恩会，我就想说，要讲什么呢？就突然想到说啊，对这篇啊，突然好像蛮有感触的啊，就讲玛利亚献香膏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去准备好了，我就开车到泸州教会那边停好车上去，然后准备要讲道，啊，然后就先跟那个传道一起泡茶。那个传道呢，不知道怎么讲，突然就从他的皮包拿出一罐小小的，他这么大罐，像口红一样大的东西，他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黄黄的。他说：“这一罐是人家从哪里啊？不是以色列拿来的哦，是什么地方拿来？真拿达香膏，是不是印度啊？我忘记了。”他说：“这一罐就是真拿达香膏，不过他现在是用瓶装的。”我就说：“那可以借我闻闻看吗？”他说：“可以啊。”我一打开，哇，那个香味哈，真的是很舒服哈。然后我就跟他说：“传道，我等一下要讲道，你这一罐可不可以拿来给我当教具啊？”他说：“好，拿去吧。”啊，我那天早上就真的上台，我就把它打开，就放在桌上，就开始领会。啊，然后呢，刚开始大家不知道那罐什么，因为只有我跟传道知道。结果呢，后来发现大家就开始骚动哦，在会堂里面，泸州教会也不小，他会堂其实不小。结果呢，后面的人哈，因为我讲到一半就说这一罐就是所谓的真拿达香膏，那我就问说，请问后面接待人有没有闻到？他们就一直点头，穿越哦，到后面都闻得到香啊！你看，就像圣经里面所写的，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啊！但是这个香膏一打开，就是要全部用完，你不能关起来说还可以留着，因为它，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冰箱啊什么哈，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付出哈。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这个完全付出就是我已经没力气了，要不要继续做圣工？要啊。好，我们很多传道者退休了，结果呢也继续在做神的工啊，因为传道者他没有所谓的退休，我们所有的事工人员也没有所谓的退休。好，所以有人认为啊，我年纪大了，我退休了哈，那表示你不爱主，你不爱主，你居然会说我退休了，我已经做很久了，我退休了哈，我觉得我都不敢讲退休哈。那我们的完全付出，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其实我能力很小，啊，我没有像那个玛利亚那个真拿达香膏是一整罐，那我那么香那么贵，我的是一点点哎。多少的一点点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六章哈，这地方第一节到十四节啊，这边就提到了五饼二鱼的故事。好，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同时都记载五饼二鱼的故事，表示这件事情呢是非常轰动在当时候哈，而且呢，这个四个福音书同时记载的神迹就只有这个，没有第二个，就这个唯一的哦，是唯一的，那这个神迹我们简单看一下哈，就是有一天呢，耶稣在传福音，然后呢，到野地，然后呢第五节。耶稣举目看到有许多人来，他就给腓力考试哈，跟他说：“你给他们吃饱吧。”啊，那腓力就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啊，他对腓力说了哈，那他说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刚刚所说的哈，今天这个下礼拜一回去之后啊，可能下一个礼拜六这个教育股负责就跟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新年度请你接幼稚班班负责，你要准备开始排课哦，好，你的教员有谁谁谁，那个教员每一个年纪都比你大，怎么办呢？突然之间，我们可能会向腓力讲这句话，说第七节，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每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 主啊，我没有能力耶，然后我们就会推，有一天呢，各位可能要被选到负责人，我们就会开始担心，怎么可能是我？明明那个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比我还优秀啊，他那个某某弟兄，他什么大那个某某大学毕业的，国立的，比我还厉害，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很像腓力说，就是二十两银子。是相对于这个是不足的哈，但是二十两银子是一个客观评估的结果，因为他们口袋就只有二十两，然后呢，这么多人要吃，绝对不是二十两可以解决的啊，所以二十两银子每个人只能吃一点呐，所以这时候呢，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来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跟两个小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第十节耶稣就说叫众人坐下，然后怎么做，然后主耶稣就开始祝谢，结局就是收了十二篮的碎那个零碎，不但吃饱了还有剩，而且剩了十二篮，十二篮是完全哦，就剩非常多啊，所以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我们完全付出。这个小朋友在这个图里面啊，这小朋友站在耶稣的旁边啊，当时候的大麦饼是穷人家的食物啊，就是大麦饼很粗糙的五个大麦饼很大块吗？我们会看到那个大，其实不是啊，五个大麦饼比拳头还小，五个很小我们看到那个大以为它是很大的饼，然后呢，两条鱼，那是什么鱼啊？那是一种腌制的鱼，就是拿来让它有咸味的。也就是说，我吃大麦饼，然后呢就加一点鱼，这样才不会觉得哇就拍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弄？因为那个是穷人家的食物。那这个小朋友带着五饼二鱼，刚好是他的食量而已，其实没有他画的这么大，鱼没那么大条啦。小小的鱼而已那个饼干，小小的饼干，一个小朋友的饭量而已。但是耶稣说，跟那个人说，你去问问看有没有这个怎么办啊，看有没有人有得吃的啊。这个小朋友就拿出来了他也没有想到说我这拿出来就没了啊。他很单纯。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不用担心说我能力不足。你只要敢去做，神就会放大你的恩赐我有一次第一次接负责人的时候，然后第一年要办敬老会第一年要办敬老会，然后呢我整个脑中就空白说敬老会要怎么办，而且看到时间快到了就很紧张，那怎么办呢？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应该怎么做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跟神祷告说，主耶稣，第一次要办敬老会，可是呢没头没脑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求你帮助，阿们。好，阿们完哦，当天安息日发生什么事情，就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那个高弟兄，我们要办敬老会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说没有嘞。他就说这样还是我们找几个人来讨论看看。我就说好啊，你要找谁？他说我就找这个找这个来找你然后呢就在我们的一楼呢就找一个方桌，就四个人坐下来，他们就说我们要敬老会，我们要怎么样弄我们好像可以怎么弄然后呢就讲十分钟而已，整个敬老会已经完成筹备结束，然后那次敬老会就非常顺利很不错就完成了那隔年呢，隔年我想说我已经办过一次了所以这没问题了，我就一样化侮辱，又找那几个来，然后一样策划，然后来进行。那第二年办了呢，就错误百出。后来才发现差别在哪里？第二年我太自信了，结果没有祷告。第一年呢，我完全交给神，因为我知道我不会。结果呢，非常的顺利所以从那次之后，就发现我们的对自己的看法要觉得说，我就像五饼二鱼我那个是粗俗的这个穷人家的东西，但是呢要经过主耶稣的祝谢，就可以放大给五千人吃饱 那五千人只有妇女，只有男丁哈，所以有人估算，当在场的至少七八千人，搞不好一万人都有啊。这么多人，五饼二鱼居然搞定了。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我们灵恩布大会，教会的负责人也不用忙得那么累哈。哇，每次要订便当，哇又少了啊，啊哇多了就多了又麻烦，啊少了又麻烦啊。但是主耶稣呢，你看，就这么简单的动作，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虽然我们所拥有的恩赐，像这个小孩的五饼二鱼，它是一种卑微的拥有，哦，它是一个卑微拥有，因为它是一个，它是穷人家所拥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哈，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付出，那神就会悦纳。好，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不求纪念的服事哈。我们刚刚有翻路加福音的17章第10节哈，就是无用的仆人。当我们有一天开始服事，然后神也同在，啊，慢慢的我们也完成了许多的事情，结果不知不觉就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归荣耀给神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懂得归荣耀给神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4章，马太福音14章一样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在这个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的13节到21节，也是记载五饼二鱼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非常的轰动啊！你看马太福音这边也记载，但是呢，当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啊，今天如果完成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们马上急着要告诉人家啊，比方说我们去参加什么钢琴大赛啊，啊，我们去参加什么比赛啊，哎，得名了哎啊。然后呢，我们会赶快做一个动作，什么？你会做什么动作？我常常看到有人会做一个动作，自拍，上传，啊，然后就说哇，我今天完成什么事情啊？赶快 po FB， 啊，没有事情也会 po， 有事情更要 po， 啊，像有的人来到大同教会，哇，赶快第一件事情打卡到大同教会，啊，我在学生联合会。你看我多注重灵修，哇，让大家赶快知道哈。结果耶稣做什么呢？当他完成这件事情，他这个是一个超越物质的神迹啊，那个从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吃饱啊，是超越这种物质的变化神，非常伟大。那耶稣做什么呢？我们看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这个地方，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哈。这个榜样就是不求纪念啊，不求纪念。当我们完成一件工作之后，不要一直挂在嘴上啊，说啊我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以前完成了什么事情啊，那个教会这个部分呢，我以前是我去争取来的啊。啊，这个地方呢，是我那时候做什么事情去盖的，啊，而教会这什么制度呢？是什么时候我完成的？啊，然后呢，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你看他现在这么热心服侍，你知道吗？当初是我引，啊，那个带领他来信主的，啊，结果都是在强调自己有多伟大。可是呢，耶稣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他怕门徒陷入这样子的虚荣当中，啊，因为耶稣完成这件工作，大家就会说哇，眼睛一亮。那一天如果没有看出这是神迹的哈，那基本上脑子是有问题的哈。所以当说大家都有看到，有目共睹，耶稣他能够行神迹，至少大家都知道耶稣能行神迹，甚至有人就可以确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呢，他其实呢可以继续在那边接受众人的拥戴 哦，大家会说哇你好厉害，你不简单哦，你真的是先知啊，你真的是神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了。啊，耶稣没有说啊，没有没有，哪里哪里啊，没怎么样，这个还好啦哈。耶稣怎么样？跑。耶稣跑了欸。你看那个二十节有没有看到耶稣留在现场？没有。二十二节呢，这边写耶稣随即。什么叫随即？没有空档哦，办完事情就走，办完事情就走。好，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完成一件工作，不需要逗留在现场，你能够离开就离开，啊，不着痕迹。像耶稣在洗脚里的时候，他帮门徒洗脚，洗净，擦干，不留痕迹，啊。那耶稣这么轰动，他的门徒会不会也会受影响呢？会啊，啊，有的人会跟你说，哇，你知道吗？那个我们以前老师啊，胡志强啊，例如这样了啊。我以前上过他的课，哎，哇，那个以前我的老师是谁谁谁哈，我上过他课，哦，他很厉害，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为什么要去强调他这个名人是你的老师呢？为什么？你要抬高自己身价，我也是师出有名的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像当时候的门徒就容易陷入这种状况哦，人家会跟他说，哎，彼得。你的老师是耶稣哎，好厉害！说啊，哪里哪里啊，我还是大弟子哎，我一号，我是一号，我一号啊。那旁边那个啊雅各或约翰说，哦，他一号，我二号，我二号啊。那大家都争着要留下印象，给人家留下印象。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很希望出名啊，尤其在做完圣工，很希望出名啊，大家最好都可以知道我的名字。远远都可以叫出我的名字，有的人不会被叫出名字，他觉得说啊，我这个太不够出名啊，好可惜啊，又有点难过。其实没有人认识你，感谢主啊，很多人认识你，那很麻烦。今天如果你是啊那个周董，周杰伦啊，名字突然忘记了啊，周杰伦，哎，周杰伦好辛苦哎，你知道他去逛个士林夜市啊怎么办？戴帽子。墨镜、口罩，穿那个衣服，还把那个领子拉高，啊，偷偷摸摸的啊，好辛苦哦！我逛士林夜市，我可以堂堂正正，我都不用戴帽子，不用戴口罩，我可以这样走过去、走回来，都没有人会拦住我，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很快乐啊！啊，出名其实是很辛苦的，当然在出名过程当中会让我们会骄傲、会跌倒，啊，所以在耶稣教会里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因为骄傲跌倒的。啊，比方说在早期传福音一个啊，当巴拿巴，哎，他的神迹非常的明显，甚至呢，像保罗一样，他走过去的地方，影子扫到那个生病的人，哎，那个人病就好了，啊，大家就赞美他啊，就拥戴他，结果他就有点说，嗯，对哈，我这么伟大啊，我应该要成为教皇才是啊，然后来就脑子就故障了啊，就。还要去定做那个黄袍皇冠，还要就职大典，还通知全世界各国的总统国王说，你什么你几年几月几号是我啊那个某某王国的登基大典，你们要来参加，啊，最后就发疯了啊，这么可惜，这么伟大的人，最后这样的结果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说随即催门徒上船，哎，不要在那边逗留。哎，你还不要在那边一号二号走了，上船，啊，然后呢渡到那边去，跟众人隔开，啊，等众人散开之后，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会独自上山祷告。当我们完成一件圣工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很有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独自去祷告，啊，不要在那边留在现场哈，啊。我们再看一个故事哈。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七章七节，好，我们从第八节看起，七章八节。当时候呢，这个背景是那个大卫王啊， 感念神对他的恩典，然后他觉得说我住在王宫啊，神呢居然住在那个小小的会幕，他想为神建造圣殿啊。当然他是一番好意啊，不过神充满宇宙万有，也不可能说屈就于住在那个小小的地方啊。但是神是无所不在的，那神也知道他的用心。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神跟他讲一个很关键的话哦，啊，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好，后面就省略了。你看我们的神这么可爱，你只要对他好一点点哦，哇，他掏心掏肺通通都给你了啊！我要让你得大名啊，然后呢要让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好怎么样好啊，你的世境安静，那个很平安啊，你的寿数满足啊，你的长寿啊，然后你的后代永远都接你的位置啊。哦，他只是大卫只是说，神我想为你盖一个圣殿，就这样一句话，哇，神就很给他很多啊。所以我们的神是这么可爱哈。那这个地方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这句话是在叫大卫归零啊，归零啊。最后我们提到一个观念，当你做完圣工，当你每天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归零。归零什么意思呢？归零就是把整天的事情全部都归荣耀给神啊。除了这个以外，好事要归荣耀给神啊，如果坏事啊，今天刚好跟人家吵架啊，或者今天刚好作弊被抓到啊，啊，今天走路呢踹了猫一脚啊，啊什么的，啊，像这些到晚上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事情，那怎么办？也要归零啊。什么叫归零？要认罪悔改，啊，每天都要认罪悔改祷告，啊，你看圣经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看回那个主导文哈，主导文记载在哪里？刚刚有翻到在哪里？来，主导文刚刚翻的，哎，马太福音六章，很好，哎，这有加分吗？刚刚说的是谁？好，后面有看到哦，啊，刚刚前面那个林什么恩廷恩，好，也有答对哦，哎，大家这个可以加分。好，我们看那个六章九节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你们天，我们在天上，好，你看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免我们的债是什么意思？债是罪，免我们的债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每天哦，除非你不是每天在祷告的啊，你每天在祷告都要免我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所以每天都要归零啊，有罪要归零，有荣耀有值得赞美的事要归给神。好像大卫他这个归零呢，是回想我们的本来身份。有的人久了忘了自己的身份，就忘记了啊。比方说啊，以执事来讲好了，哎，有一天你被安立执事了，其实执事是不是弟兄？是不是姐妹？是哦啊。所以有一天，如果人家跟你说，如果有人跟我说，哎，高弟兄好，我要不要跟他纠正？没有没有没有，要叫执事。哎，这样很奇怪哈，哦。有一次哈，哦，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长老啊，我知道他已经立长老了哈，啊，有人跟他说啊，某某执事你好，然后那个长老就跟他说，没有，要叫长老。我整个傻眼，怪怪的哈，哦，因为他忘了他本来的身份啊。我们的本来身份就是弟兄，就是姐妹，啊，当然你不要故意给人家叫弟兄叫姐妹了啊，在礼貌上还是要称呼他的职称啊，比方说传道，你还是叫他啊某某传道啊，要称呼他啊。但是呢，我们本身啊本身要记得我们本来的身份。神跟大卫说：“我把你从羊圈中召来。”原来大卫是在做什么的？牧羊的。 当时候的牧羊人地位很卑贱哦，甚至大卫他在家里面，他爸爸妈妈他的家人都非常疼爱他，对不对？有人摇头，很好，没有疼爱他。怎么说？啊，大卫怎么会没有人疼爱他？哪些事件可以看出来？他去前方送东西给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对他讲话很温柔吗？没有。你来这边干什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来看热闹的啦，不用讲，不要狡辩，你就是这样，闭嘴。好可怜哦。然后撒母耳呢，要去告大卫为王的时候，跟耶西说，把你儿子都叫来，我们一起吃饭啊，我要看看谁是神要的。哇，这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走过去了，神说不要，通通不要。哇，这撒母耳说，啊，你不是七个孩子都来了，为什么没有耶稣不没有神要的？你是不是还有小孩没有来？耶稣说，啊，有啦有啦，有一个在放羊的。然后那个撒母耳他那个爸爸也没有说，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我赶快去叫人把他叫回来。没有，他还是很淡定哦。是撒母耳跟他说，他如果不来，今天不要吃饭，才去把他找回来哦。所以大卫他很感动哦。神跟他说，我把你从羊圈中招来，让大卫想到说，我以前我的本来是一个卑微的牧羊的，而且我是家里面最小的，可是今天神把我抬到这么高。你看后来大卫他说什么？人算什么？他很感动啊，他看到神这么伟大，居然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我发生关联，还立我做王，我是凭什么哈？所以这叫做归零，不求纪念的服事哈。当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一定要千万记得，我们今天刚刚已经有读过路加福音的那个地方提到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这最后一页啊，这一章呢可以看到耶稣他在祷告。我们最后看马可福音的11章19节。马可福音的11章19节哈，只有短短的几个字。那这里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啊，那耶稣出城去哪里呢？啊，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就是去旷野，啊，或者去海边，去祷告，啊，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归零，让我们的心安静。所以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将来各位在做服事神，在做圣工，啊，在教会担任工作，啊，在疼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不要忘记每天都要有祷告的动作，然后把整天呢消化一次。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当跪下来的时候，心才会安静。啊，有时候心静不下，甚至连跪都不想跪下来，可是呢真的把它跪下来了，啊，整个心就静下来，然后会开始把整天像演电影一样，微电影，我一幕一幕就赶快跑一遍，哦，今天哪些地方没做好，哪些地方很感谢神，哇，哪些地方感谢神的帮助拯救，哇，本来刚刚这个车子差点擦撞，诶，结果没事，诶，好，整天这样消化一次哈，然后归荣耀给神。我们每天都把它归零，那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发酵啊。所以归零也包含刚刚说的，好，我们对人的态度也是要归零啊。你今天跟谁吵架，你明天不要记得说我他昨天给我做什么啊。我们前天有上一个课，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圣经是叫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他没有叫我们忘记人的恶，因为我又不是笨蛋，我怎么会忘记哦，他那个做对我做的事我一辈子都记得，可是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不要计算啊。所以刚刚说的，如果钉在十字架，你是耶稣，一边挂圣洁，一边挂公众安，圣洁跟你说，耶稣啊，你得果的时候要纪念我，那你不能说你现在跟我讲这什么话啊，你那时候在杀人的时候你不是很爽啊，你现在罪有应得，你死后啊啊什么的。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耶稣不知道他的过去吗？耶稣是不是神？是啊，他知道啊，一幕一幕都知道，他之前犯了什么错，他会做什么会被挂在这边，绝对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耶稣 他看到他悔改了，他就原谅他。今天有人在你面前悔那个认罪七次，圣经说了70个7次你都要原谅他哦，这就是一个侍奉的智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要用一辈子来爱他。在我们很累很累的时候，要想起说啊，刚刚那些一开始放那首歌，你可以想一遍，那些本来是我们该受的苦哈，今天有人帮你顶下来，你是不是应该要有所表示哈？啊，愿神啊纪念啊，让我们在这边都能得到成长。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